各位听众，在经历了一场艰难的选举之后，德国总理默茨在当选后的翌日就展开了外交之旅，到访的第一站是巴黎。实际上，默茨刚刚在德国联邦议院的选举中经历了一场非凡的考验，在原本只是例行公事的这场选举中，默茨却在第一轮投票中意外失利，引发多方担忧并震撼欧洲。后经联邦议院修改议事规则，这位保守派领导人才得以在当天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当选，令整个欧洲释然。此一事件暴露了这位保守党领袖及其与社民党组成的联盟在政治上的脆弱性。当选后，默茨面临着多重挑战。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长期生活在德国，深谙德国政治生活，并对国际事务颇有见解的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琦女士，来谈谈她对本次德国大选及其意义的看法。天琦女士，您好。
刘芳女士，你好。
本次德国大选出人意料的一波三折，原本已成定局的胜利局面却险些丢失。您如何解读此一事件？
是这样的，德国的大选在2月底的时候结束了，那么基民盟呢，在大选中胜出。所以呢，由他的主席 Merz 跟社民党来谈判，他们就组成联合政府。并且呢，各自在自己的党内推举各个部会的部长，最后呢，临门一脚就是在联邦议会里面进行对总理的投票。联合党呢，本来它是具有微弱的多数嘛，就是基民盟和社民党，他们是有328票。这次在议会里面投票只是走过场，应当一举通过的。结果正如您所说的。第一轮的议会投票，默茨竟然被自己党内或者是同盟的社民党的某些议员背叛，他只获得了310票，没有达到超过半数的316票，马失前蹄。这个表示呢，联合政府里面有18名议员是不赞成或者是反对他的。这件事情呢，震惊国际。最后呢，经过这个临时动议。几个小时以后进行第二轮投票，才算是以325票通过的。那么，对于这次政坛的这个意外，媒体有很多的不同的这种解释，主要的是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 Merz 他不是众望所归的领袖，今后治国理政呢会碰到很多的困难，警告他未来一定要有妥协和包容的这种精神来面对不同的意见。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这是民主制度的这种特性，政治家只忠于理念，而并非忠于个人或者忠于一个领袖。这些看法我觉得都有道理。我个人的观察呢，是默茨他以往的这个经历，不论是曾经从政，并且当年跟默克尔总理竞争而落败，后来又改为经商。经商很成功，成为身家上亿的富人。那么，梅克尔总理2021就是10年当总理16年下任以后呢，默茨呢他才复出政坛。默茨虽然能够就是能进能退了，但是呢，我认为他遇事不够沉着冷静。当年他在梅克尔的对垒中失败，愤而弃政从商。东山再起之后呢，他的言辞之间还是带着这种新仇旧恨的这种意味，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胸襟不够开阔，肚里不能够撑船。他的政治理念呢是保守稳重，可以说是中间偏右。有的时候呢，他也走机会主义路线。自从他在选举之前呢，在非法移民问题上，他靠着极右派的选择党的支持来通过那个法案，可以看得出他并不是总是立场很坚定的。不过呢，默茨作为政治领袖，虽然有些缺点和不足之处，但是从这第一次的议会投票没有通过的表现看来，德国政治家他们不是愚忠。他们不当 yes man，就是不当应声虫， 这种态度我觉得是很不错的。那么第二轮投票通过，表示议员们虽然意见不同，但是还是能够顾全大局。在当今这个时局非常动荡，欧洲和德国面临挑战之际，啊，大家愿意妥协，让这个新政府尽快的成立，担起责任，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赞许的。
默茨在当选后的翌日便展开外访，到访的第一站是巴黎。您认为此举传递了怎样的信息？
由于美国的川普总统制造的这个世界乱局，欧洲面临了单独面对俄乌战争的这种困局。那么，北约是不是会遭到美国退群？欧盟、欧洲在川普这种摇摆关税的威胁之下呢，正在等待和观望。种种的这些因素呢，使得欧洲具有深切的危机感。德国上届政府在国际上的表现十分低调，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德国的经济3年以来进入负增长，这是战后从未有的衰落现象。如今有了新政府，而众所周知，原来束缚政府的那个所谓的债务刹车的这个法令呢，也已经解除。那么新政府可以放手借贷。他们的手中将有大量的资金来源，能放手一搏。所以呢，欧盟的国家、其他的国家都是翘首以待，看柏林的新动向。那么，德法两国是欧盟里面的大国，可以说是火车头了。虽然上届舒尔茨总理很腼腆、很被动，但是呢，数十年来德法两国一向交好。一提到他们之间的友谊，我们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些景象，比如说二战以后，法国戴高乐总统和德国阿登诺总理互相拥抱、亲吻面颊；80年代，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德国的科尔总理手牵手；甚至前几年，马克龙和梅克尔总理的亲热的贴脸，这些图像呢，都会映入我们的眼帘。那么，双方政治领袖之间亲切的肢体语言，是传达了两国之间情感上的这种联系。默茨呢，他当选数小时之后就开展外交攻势，第一站就是您说的到了巴黎，在5月7号的上午，他先跟马克龙总统在埃利舍宫会面，双方就关税、欧洲的安全防务、俄乌战争等议题进行商谈，两位政治家他们非常亲切，并且务实地进行了会谈，而且向媒体表达了团结、相互守望、共赴时艰的决心。当天的下午，默茨就又去了波兰见了 Tusk 那个总理，因为波兰在俄乌战争是站在第一线，受到直接的冲击。那么德国呢？对波兰在历史上的这种歉疚感也是始终存在的，两国之间有着纠结的这种情感。当年德国总理布兰德在华沙一跪，表达了对纳粹犯罪的真诚忏悔。这一次呢，新总理默茨第一时间到华沙去，主要是跟波兰谈俄乌战争的未来布局和军事方面的继续合作。
德国新总理及其内阁在国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在国内外面临最大的挑战呢，我是这样看的。那默斯在选前他就许诺要收紧这个移民政策，他在1月底2月初在议会里面提出了动议，要在德国的边境加强管制，主要的是要拒绝没有合法入境证件的外国人进入德国，还有呢，将境内被判决必须递解出境的外国人强制性的驱逐出境，还有在德国境内触犯法律的外籍犯罪分子必须离境。其实这些说法都是非常合理的。这个动议呢，在国会中得到了极右翼的选项党的支持而通过，他因此呢就遭到非议，因为有人就害怕他。而且怀疑他是不是未来会跟这个极右的选项党合作。其实呢，德国的移民政策以往实在是太过宽松了。大量，当然最开始是2015年 梅克尔当总理的时候，把国境打开了，当年就进来了100万外来移民，大量涌进德国的这些所谓的难民呢，他们除去了那些战争难民是没有争议之外呢，其他的是来自中东、北非和阿尔干半岛的，他们多半是经济难民，而且往往是年轻，甚至是未成年的男性。他们来自伊斯兰文化，多半呢不是所有的，有些是来自常年战火纷争的地区，于叙利亚、阿富汗等。那里的人呢，经历了暴力、流血、压迫、欺凌，他们心里往往是不正常的。他们一旦到了自由地区，反而不知道法治、礼教和人和人之间的尊重，特别是他们是不尊重女性。啊，近期在德国有很多起以开着汽车撞人，或者是持凶器无差别杀人的案例，都是来自这些地区的难民。这个引起了社会上的震动、警觉和反感。新政府在内政方面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处理移民难民的问题。那么，默茨上任的第一天，他出访法国和波兰的同时呢，他的内政部长就宣布要在边境加强管制，拒绝并且遣返非法移民。这种做法呢，倒是让欧洲其他的邻国感到不满意，因为德国如果不收这些人，他们就要接受。当默茨在波兰访问的时候，波兰的总理图斯克就表示了他的这种疑虑和不满。默茨再三的表示，这个政策他不会单边处理，他会同欧盟国家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共商对策。另外呢，德国这几年的经济下行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官僚主义非常严重，许多的基本建设，如桥梁、道路、铁路、公路，乃至于学校里和公众界的公共设施，都年久失修，有些甚至于到了岌岌可危的状态，还有国防安全问题，由于多年经费裁减，德国的国防和军力削弱倒退，俄乌战争爆发，这个问题尤其就凸显出来了。在欧洲，一般我们都认为，俄罗斯解决了乌克兰问题之后，他就要开始对付其他的国家，因此呢，安全防务就也都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那么，在国际问题上，与其前任相比，默茨都有哪些不同之处？
欧盟是一个整体，因此呢，许多问题如移民、国防安全，还有经济社会问题，德国都不会自说自话，而会跟欧洲的盟友同步商议，求取达到共识，齐头并进。即便是大西洋联盟跟美加等国，甚至亚洲国家，德国都会采取合作共赢的方针，这是跟川普那种目中无人、美国优先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德国上届政府实在是流年不利，因为2021年年底上位的社民党的舒尔茨总理呢，他那个时候组成的是一个三党联盟，刚刚接手政权不到3个月，俄乌战争就开打，让这个新政府措手不及。而且那个时候新冠疫情的那个震荡还没有结束，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天时。还有呢，三党联盟的政治结构，三个党互相争执不休，所以也没有人和，缺乏天时和人和，再加上多年累积的老大难问题，所以呢没有办法撑起局面来，德国整体开始下滑，在国际、在欧盟都发挥不了原来领头羊的角色。虽然呢，舒尔茨政府对于乌克兰始终如一的支持，提供了很大的军援和财政上的支持，但是面对战争带来的这种能源危机，德国是首当其冲的。我们都知道，北溪二号的油管那个时候已经建好了，投下了几十亿的投资，但是它还没有开始投产，战争就爆发，所以就关闭了。而核能又因为上一届政府的决定而被迫于2023年的4月全面下马。德国的能源一时飙升，普通老百姓都能感到物价上涨、通胀提高，而公共设施也败坏，交通运输脱节， 近几年，德国的铁路运输成了笑话，火车误点的比率高达40%，可以说出门赴约误点是常态，准时是意外，一切都是德铁在造孽。我们现在再看看，就如上面所说的，多少年来政府的预算呢，被这个所谓的债务刹车捆住了手脚，哪里都缺乏经费，现在一开禁。政府将贷款1000亿欧元，其中一半投入国防安全，另一半投入社会上的各种设施和投资。人们突然就看到了新的变革即将启动，所以人心感到振奋。欧盟的国家也期待德国能够在欧洲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再说，默茨他刚从波兰回来，正好赶上5月8日欧洲庆祝二战胜利80周年这个日子，这给欧洲各国有一种刷新历史、同仇敌忾的气势。5月10号，风尘仆仆的默兹又会同这个英国首相施泰默和刚分手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波兰的总理图斯克这四国的首领呢，一同到乌克兰去跟这个泽连斯基会面，向他表示团结支持的意向，并且向普京发出警告，要求双方停火30天，坐下来谈判。如果俄国拒绝的话，他会遭到严惩。当然，我个人估计，普京不会下跪，普京不会让步的，他不会接受这种胁迫。但是，即便如此，难得这个欧洲这些重要的国家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呢，这么一致的表示支持乌克兰，至少这可以压制一下俄罗斯，因为获得习近平前来参加莫斯科所谓的卫国战争胜利80年，跟欧洲的庆祝打擂台的这种气焰。上一届莫尔兹总理说：“我们不能让俄罗斯赢这场战争。”那么新的总理默茨在这个问题上是萧规曹随，也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至于对那个反复无常的大西洋彼岸的川普，默兹也跟他同了话，提出了要共同解决关税的摩擦冲撞。因此呢，市局现在虽然很混乱，但是欧洲人开始警觉，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改变了，经贸秩序已经被颠覆，气候变化加剧，全球化受到挑战。此时此刻，人们期盼有一个果断、强有力的政府来挑起重担。这一周，默茨有一个很耀眼的开头，我们且看他的下一步。
最后，请您谈谈默茨当政之后的德国是否将会在对华立场上有所改变？
是的，在2023年，就是2年以前，舒尔茨联合执政的政府呢，公布了一个所谓的对华战略文件。这是德国首次正式发布这样的策略性的政府公告，提出了对华的3种定位，就是经济上是竞争者，制度性是对手，应对全球问题，他们是合作伙伴。其中，他强调德国对华的政策是和欧盟一致，而不是双边的。其实，这份文件的基本精神有一点不协调，因为总统社民党的舒尔茨希望一如既往对华建立良好的经济关系，而绿党的外长，就是贝尔伯克呢，他则强调人权议题。那么这两者是很难以相容的。出于政治制度对人权认知、国际秩序理念的差异，德国把中国定义为制度性对手，表示要在可持续发展、全球卫生、安全和军控方面保持交流与合作，同时也呼吁在一些相关的这个领域对华去风险、降依赖。那么，中国战略这个文件呢，表明德国应该在经济上采取对冲战略，避免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但是呢，在价值观和安全战略上，则选择美国；在中欧关系方面，选择和欧洲伙伴国家站在一起；在气候、国际组织改革等全球议题上，与中美保持等距离。 在德国政府看，中美关系走向敌对和中俄伙伴关系过于紧密，这个都是跟德国的安全利益不符。尤其是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深化发展，中俄关系的走向直接关乎到德国和欧洲的战略安全。这份文件是2年之前制定的，它对德中之间的贸易确实有一些遏制的效果。很多的中小企业想建立跟中国的商贸关系，却处处受到自己政府的掣肘。其他的民间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倒看不出有什么具体的负面影响。然而，川普2.0以来，大家都看到了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信任关系遭到大幅度的破坏。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趋于暧昧，对中国的态度更是雾里看花。所以呢，默茨政府未来对华政策也会随着欧洲改变，对美国持保留的态度，而积极地向中国方面伸出橄榄枝，寻求合作伙伴，并且放松制度性对手的叙事。我们看到川普的单边保护主义，打压讹诈自由世界的盟友，却对独裁者普京、习近平笑脸相迎，这种新帝国主义的做法，只能把盟友推向原来的制度性对手中国。不过，川普毕竟是国际政坛的恶性意外，欧洲的民主国家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而去追封独裁。但是从经济利益角度和对地缘政治安全的考虑，德国和欧洲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放软，并且重新调整。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